亲爱的弟兄姊妹、朋友们，欢迎回到圣经导读。今天我们来进入罗马书的第三章。在这一章里主要的两个大段落，第一段是对人的定罪，第二是称义。那我们就来看看定罪这个部分。在这里头八节是接续前面第二章中提到对宗教徒的定罪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把主要重点摆在接下来9到20节对普世之人的定罪。我想先读一下13到18节的经文内容。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，他们用舌头弄诡诈，嘴唇里有毁舌的毒气，他们满口是咒骂苦毒，杀人流血，他们的脚飞跑，在他们所经过的路上变形毁坏和祸害，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，他们眼中不怕神。这一段里讲了很多的细节，把我们全身上下的器官都定罪了。首先是我们的发声器官，13节说我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，我们的舌头玩弄诡诈，我们的嘴唇里有毁舌的毒气。喉咙是敞开的坟墓，是说到人到处散播死亡和污秽。舌头玩弄诡诈，说到我们习惯于欺哄诈骗。而嘴唇里有毁舌的毒气，是指人被魔鬼利用传递害人的毒素。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自己说，从人口中进去的不会污秽人，但是从人口中出来的才会污秽人。我们的情形其实就是如此。14节接着说，他们满口是咒骂苦毒。当周遭的人对我们不好一点，当周遭环境不如意一点，我们里面出来的就是抱怨，就是会伤害人的话。我们尤其容易迁怒并伤害我们身边的人，我们的家人。我们每一位都是在这样的情形里。15节说，杀人流血，他们的脚飞跑。这里定罪的是我们的脚。我们勤于犯罪作恶，而且精于逃避刑责，常常做了错事立马脚底抹油，溜得比谁都快，否认的比谁都彻底。然后16节说到，在他们所经过的路上变形毁坏和祸害，这是说到我们的手不仅不以服事为念，反给别人带来毁坏和祸害。17节更进一步说到我们的心，这里说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。我们的里面从来没有平安和安息。为什么没有安息？这么多的罪恶压榨困迫我们的心，就叫我们不自由，叫我们失去平安的方向。18节就说出一个结果，就是我们眼中不怕神，这就定罪了我们的眼。很多时候是目中无神，我们的行为就好像没有神一样，完全凭着自己的所好，不怕得罪这位公义的神。所以19、20节接着说，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，好堵住个人的口，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。因为凡属肉体的人都不能本于行律法在神面前得称义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。亲爱的朋友，当你听了这些话，心里是否会感到不舒服呢？大多数人都爱听圣经中说到神爱我们，神给我们恩典和帮助的这些话，却排斥读圣经中关于定罪暴露我们真实光景的话。在这里我们盼望帮助有此想法的朋友们换另一个角度去领会这些话。在罗马书三章中的定罪部分，其实可以看作是神对全人类的一个体检报告。13、14节是耳鼻喉科的化验。15、16节是我们手脚四肢的 X 光摄影。17节是心电图的扫描。18节是眼科的临床检验。报告拿回来后，发现我们的口腔受病毒感染，手脚功能失调，心律不整，外加视觉受损。13到18节讲完了我们的症状，19节到20节所提到的律法，其实就是让我们看到健康之人本该有的情形。这么一对照下来，就有一开始10节开门见山的终极定论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这意思就是， 全天下的人在神的眼中都是有病的。朋友，医生为什么要给你做体检？因为他要医治你。神为什么要暴露你的情况？因为他要救你。不要怕拿到体检报告，因为有诊才有治，有检验才有医疗。同样的，定罪乃是救恩与称义的开始。我再说，不要怕拿到体检报告，要怕的乃是延迟就医的后果。多少癌症末期的病人后悔当初没早点去医院做检查，看见自己需要及时的治疗。所以朋友，你看见了神的心吗？福音书记载，当主耶稣在地上与罪人一同吃饭时，被自义的法利赛人批评，就回答说，强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我来本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主行走在世间，看见千万人都已病入膏肓，他在寻找那些看见并且承认自己有病需要医治的人。选择忽略诊断的自义者，就失去得医治的机会，而选择面对体检结果的人，就得着了救恩。当我们认清了我们是需要救恩的罪人这个事实，就很自然能领会接下来这一段所说的因信称义。23到26节说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但因着神的恩典，借着在基督耶稣里的救赎，就白白的得称义。神摆出基督耶稣做平息处，是凭着他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为要在神以宽容越过人先时所犯的罪上显示他的义，为着在今时显示他的义，使他能是义的，也能称那以信耶稣为本的人为义。这段话里的重点就是我们的信。信就是承认我是罪人，我无法拯救自己，所以我向神敞开，接受主耶稣做我的救主。当我相信并接受他进来，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就要清还我的罪债，并且他的生命要成为我里面的医治。在美国有一位大布道家，名叫葛培里 Billy Graham， 他一生带了无数的人信主得救。我在这里想分享一下他见证自己年轻的时候是如何相信主并得救的，盼望他的经历可以给大家一些启发。葛培里说，当我16岁时，有一次玩完了球就被人邀约去听福音，据说那晚有一位基督的战士演讲。那时我对于和人的斗争都是极感兴趣的，我便抛下功课赴会，但抵达后才知道这是一个极盛大的布道大会，听众约有5000人。我坐在离讲台很远的后方，抱着好奇心注意新奇的事。我不知道将要说，年轻人啊，你是罪人。罪人这观念令我急忙俯首，将面孔掩藏于前排人的身后，因为我觉得他这话是单独针对着我个人说的。我像普通人一般善良的过活啊，我喃喃自语着，我品德端正，心地纯洁。然而他开始引证圣经了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他继续一连串的宣读着这一类的话。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感到自己是罪人，我的灵魂将会被捆绑在地狱受苦。哦，我需要一位救主。然而当他邀请人到台前去时，我却冲进那黑沉沉的夜幕里回家去了。我刻骨难忘那晚通宵达旦的心灵挣扎，我奋勇交战，希望恢复安宁。隔天我如热锅上的蚂蚁，守候着黄昏的来临。这晚我捡了较前排的椅子坐下，当传福音的人站起来之时，我似乎见到他朝着我微笑。他以极温柔的声调说，唯有基督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我心想，我是罪人，神爱我，为我而死。这一次当他邀请人到台前去时， 我毫不犹豫地站起来随众向前，我伸出我的手朝向宣讲福音的弟兄，同时我将我的心交给我的主，我深信一切的罪都蒙赦免了。生命里第一次我接受了神，他成为我生命中的英雄。我曾寻求刺激，我在基督里获得了。我曾寻求完美的喜乐与幸福，我在基督里得着了。我渴求能满足心灵深处的愉悦，我也在基督里得到了。亲爱的朋友，盼望罗马书第三章的经文成为你对神救恩之经历的开始，盼望葛培里的见证也能成为你的经历。请你现在跟着我一起向主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的光照，叫我看见我是一个罪人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需要你。今天我愿意向你敞开，接受你做我的救恩。谢谢你为我流了宝血，为我还了我所不能还的罪债，为我开了救恩之门，叫我得以享受救恩之乐。主，我将自己交在你的手中。朋友，若是你真心向神有这样的祷告，恭喜你，你已经是得救的人了。愿慈爱的神与你同在。